おかえ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
大家好，欢迎来到霓虹一级棒，我是丫头啦，
我是 Pola。 那上一集有桂小姐有跟我们分享，就是包中其实他们都还蛮注重礼貌的，所以他们的制度相对严格一点，就有衍生出一些要读空气的一个
文化，
对，一个文化。然后不知道他来台湾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境转变。
我们在谈到心境上的转变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接续上一集他有提到说他之后来到台湾有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那就是除了一些其他的尝试之外，他也会跟一些在台湾的日本人一起合拍一些影片。那影片的内容主题就是除了日台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后也会分享一些可能日文教学上面就是台湾人比较难以理解的部分，像是有一集就是他们在讨论就是日文的三大助词哇、嘎、哦要怎么使用。我记得油桂小姐好像扮演的是嘎这个角色，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设定其实还蛮
有趣的，
对，蛮有趣的。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先进入今日哈什么，来听听我们上一集访谈完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吧。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哈点什么呢？
那丫头啊，你今年是已经进村看过表演了？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进村这个词是什么？现在来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进村好了。进村就是因为这个村子就是宝冢大剧院所在的兵库县宝冢市，有一个就是属于他们宝冢歌剧团的一个像是他们所生活的村庄之类的吗？就是里面各种设施都有，就是学校也有啊，然后百货也有啊，然后还有他们的最知名的宝冢大剧院都在那个所谓的村子里面。所以刚刚 Pola 桑有他问我今年是不是有进村过，是没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甚至进村了两次。
哇，
那第一次进村是为了考察，就是因为我今年在七月初的时候就是有订到八月初开始由乐组所公演的 Flugel 你给予我翅膀，跟他们的一个非常知名的经典舞台秀叫做万花筒白景色，然后的门票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在出演前一周我有先去宝冢就是做了一个考察的动作，然后就是
这么用心还考察一下，
稍微去熟悉一下他们大剧院里面的一些可能设施在哪里，然后比如说可能之后要去哪里换票啊，然后剧院的剧厅要从哪里上去之类等等等，然后就是有先进村考察了一下。那后来其实在进村的过程中发现，就是虽然那个地方其实是范围不大，但是里面的东西应有尽有。然后就是你一从阪急车站一出来，你就会先到一个叫做花见小路嘛，然后它沿途就是有一些像是宝冢很知名的，里面就是金碧辉煌的，
很像皇宫那种。
对对对，如果你就是想体验一下就是身为宝冢明星啊，然后想要住在那种很
贵族风，
贵很贵族风很巴洛克式的建筑的话，你也是可以去下定一下宝冢的大饭店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会配合时间，然后会引导你去剧场里面观戏这样子。然后就是到了那边你就会发现说，哇，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学校也有，然后大剧院也在那一块，然后就是整条路整个村子都洋溢着那种国外的氛围。
哇，感觉这样很帮助你入戏耶。
对啊，就是你从一下车站之后，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有关于宝冢他们可能歌舞的一些雕像或是一些装饰之类的，然后整个车站或是那条花见小路都弥漫着宝冢歌剧的音乐，就是非常的优雅，非常的 elegant。
哦、oh, elegant OK OK、
那想问一下，就是我们 Pola 姐不是也在今年去了一趟东京吗？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去参观一下东京的宝冢大剧场？
当然是没有时间把它排进去啊。
那也太可惜了吧。 可是虽然说东京的宝冢剧场可能没有像是宝冢那么
规模那么大，
对，规模那么大，但是还是把所有的设施容纳进去，
舞台也搬进去了，
对，就是舞台他把它原封不动的移植进去东京宝冢剧场。对，
那你这一次看完有什么感想吗？就是真的活生生的宝冢演员在你前面演戏。
你刚刚说的活生生在我面前演戏，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我当初在订票的时候因为手速比别人还要慢了一些，然后所以就是没有订到 S 席。
懂哦。
对，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外国人不能用他们官方的，就是
哦，我们会比较晚订，就是好像晚一个礼拜。
对对对，就是晚一周，因为他们有一个叫做公式的网站是专属于日本人订票的，然后是在外国人订票的前一周就直接先开放，所以我们必须要到外国人购票网站上面做预订，一样是去跟外国人去抢那些剩下来的名额这样子。然后正当我想要订 A 席的时候，我的信用卡出了问题，
哇，
然后我就在重新载入那个页面的过程之后，最后只剩下 B 席次这样子，就是有点可惜
啊。 B 席应该会在二楼。
对，但是其实是说他的B 席次的票价是3500块日元，但是好像随着就是不同组的公演都会有一些价格上面
调整，
价格上的浮动，像是因为右相光要退团，所以今年的就是最后一次的花组的
公演，
就是鸳鸯歌合战，然后今年 B 席好像就到了7000多块日币，就那个价格会浮动。对对对对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坐在二楼，但是其实宝冢他们很贴心，就是他们所有的剧院的位置都是有经过精心的设计过，就是不会让你有视线上面的死角，然后去看不到那些演员那些身图在舞台上演出的样子。
你旁边人有拿望远镜吗？
当然有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去看宝冢歌剧团的戏一定要带望远镜，对吧？
等一下，那你自己有带吗？
我自己没有带。
那你这样很可惜耶，他旁边有大荧幕可以看演员表情。
没有没有，他就是非常专注让你看那一整个舞台。
哦，你说就是有点像上帝视角的感觉。
对，没错。
但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戴望远镜是为了就是看一些他戏部妆容跟表情的表演，那你这样会少一个东西可以看呢。
当然啦，那就是想跟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些资讯，是如果你真的忘记带到望远镜的话，你可以到宝冢歌剧团一楼的服务中心，然后跟他说你想要租借望远镜。
哦，有租借服务。
对，一次是500块日币，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你必须要付5000块的现金的定金。
刚刚还想说500块其实蛮划的，你怎么不借一下？
对啊，
原来是因为有5000块定金哦。
对，没错，那就是因为我在日本，就是也不是说长居嘛，所以我没有日本的银行卡。然后如果你要海外提款的话，手续费又超高。
嗯，哦，没有便利商店那里领钱哦。
对，就是它整个方圆都没有，你必须走回车站，但是你走回车站要10分钟，我距离演出要开演就已经来回走，反正就是会超过那个时间。
太晚才发现它有这个服务了。
我一开始就知道，但是我一开始以为我只要付500块我就可以租。
哦，
但是没想到它还要付5000块的定金。
不能押证件吗？
不行啊，所以我就放弃了嘛。然后真的是大家都有带望远镜去看他们的表演。
没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让你再去看一遍。
没错，就是为了让你如果不想要带望远镜的话，那就请保证你一定买得到 S 席次这样子。
我那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别人说他坐在 S 席第一排，就是可以得到跟演员的互动，就可能是他可能在即兴的时候就突然指着你，然后你可能就会晕倒之类的。
哦，我想讲这个部分，就是他们到最后面不是有一个歌舞秀吗？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在二楼的位置，所以他们就是后面那些生徒还有从旁边门
上来，对不对？
冲进来，然后在你面前跳舞。哎，
这个观剧的体感很好哎，
真的很好。那你就更不用说一楼那些 top 娘艺跟男艺们，他们会直接下去跟 S 席次的观众互动。
啊，
我真的是羡慕极了。
这个就是金钱所累积的，
这就是财富自由的象征。
好好哦，听了都觉得好羡慕哦。
对啊，那你听了之后你会不会想要下一次去东京或是去 关西地区的时候去宝冢看一次戏啊？
当然想去看一次啊，
身为宝冢的粉丝不进村的话真的是太对不起了。
对、啊、而且机会难得耶，只是还是希望我去的时候有公演可以看啦、啊、也要希望我可以买到票，然后尽量往前买一点。
对，那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看宝冢的戏的话，一定要可能去追踪一下他们的粉丝社群，可能要去追踪一下他们的粉丝的社群专页，然后去看看他们售票资讯，然后要去往后推说一个礼拜才是我们的可以 开放抢票的时间这样子。那我们这一集的访谈环节就是会邀请有来过我们访谈现场的中原由贵小姐，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宝冢的一些小趣闻，跟她后来来到台湾所发生的一些心境上面的变化这样子。
第85回广播放送大赏得奖的是霓虹一季半，
大家好，我们是霓虹一季半，谢谢大家这么爱戴我们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向大家介绍更多日本的文化，还有你所不知道的霓虹，
用声音的力量促进台日双方的文化交流。
霓虹一期帮会在 FM88.5 每周五晚上8点到8点半首播，重播的时间是每周二下午5点到5点半，还有每周三晚上10点半到11点。妈，我得奖了，
我们真的做到了。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诶，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欢迎回到霓虹一季半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 host Paula，
我是丫头啦。今天很开心能邀请到前宝冢歌剧团乐组男役中原由贵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
嗨，大家好，我是中原由贵，曾经是日本宝冢歌剧团的演员，然后3年半前来台湾。
如果在宝冢要成为 top star 的话，要经过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审核这样子？应该是说要先从一般演员，然后升到就是 top star 下面的第二，算是比较重要的主角嘛。然后等到 top star 毕业之后，卒業したら後で，然后他才可以那个 top star になります。是这样子吗？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 top star？ 是进去宝冢的演员，到7年的演员都叫新人。所以一个表演中有一天要新人公演，听过吗？那新人公演的时候一定要获得男主角的角色的人才会有可能可以成为 top star。
未来的
不能获得的话，那个没有机会当明星。
这么早就有一点决定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个明星的光环是一直烙印在他们身上的。
宝冢的每一个子都有自己的特色，像是刚刚说到月子，就是金匠的演技比较有名。然后想请 Yuki 桑分享一下，你在月子的10年里有出演的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部剧，还有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动，还有人生的意义。
新人时代的话，我演过2次的男主角的角色，所以那个男主角的角色都让我印象深刻。然后刚刚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我第一次演女役的角色，所以这个也是印象深刻。幸好那个时候的月子有很多很有名的作品，那个 Scarlet Pimpernel、 ベルサイユのバラ，听过吗？
有听过，有听过。
还有
Me and My Girl，
对 ，Me and My Girl 的1789、1789，还有 Romeo and Juliet， Elizabeth， 有很多很多。对对对，所以我演过那么多很有名的作品是 这都、我很幸运。
在背整个剧本的时候，对你来说会很吃力吗？就是因为毕竟演出的时候也不能这样看剧本，就是一定要把剧本还有所有的动作，然后所有要配合的演员都熟记在脑海里。那请问这对你当初来说新人的时候会很吃力吗？
吃力
就是
辛苦，
很辛苦的要去完成这件事情这样。
没有呢，没有辛苦。
真的吗？因为热忱的关系吗？
那已经习惯了要记得所有的细节
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他们会在特定的时间只公演一部作品，所以你就不需要去熟记另外一部作品。对不对？就是这个期间可能公演时间是两个月，那这两个月你就是只要去熟悉这部剧的剧本，跟下一个就是所谓的宝总最出名的歌舞剧，比如像是 Fantastic， 然后或者是万花镜白景色，这种就是可能会有很大26排还是28排的大舞台的那个阶梯的那个，会有很多的舞者在上面跳舞的那个节目这样子，对不对？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台阶会很难走吗？还是会很恐怖吗？
有人说非常恐怖，我的同事因为非常怕很高的地方，所以像那样的人的话非常痛苦，但我的话还好。
所以他是从后面有一个楼梯，你要先爬上去再从上面走下来。
你走。
说什么是28公分宽，
就是好像
28公分，
好像
很陡又很窄，
对，很窄，
好可怕哦！当初要练习多久才敢站上去？
我刚刚说的同济到毕业一直没有习惯。
真的吗？
但我第一年就可以习惯了，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Vicky 桑的适应力好强大，难怪来台湾这么久就蛮适应这边的生活了。
对对对，
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去促使您离开了曾经待了长达12年的宝冢剧团。
我工作了10年的时候，慢慢觉得有可能我表现自然的女生的
气质流露出来了。
对，那个滋味嘛，女生的感觉有可能比较适合我，所以我下了决心离开宝冢。
那离开的时候是要提前很久去跟上层的人反映，然后才可以退团吗？还是说可能我说要退了，然后就马上就退团？
上一个作品的时候，上一个作品的时候跟上面的人说。
然后会有一个毕业的公演。
对对对对。
哦，
我告诉他们一下一个作品来离开宝冢。
对比来说，那个 Yuzuka Rei san 的毕业作品就是《鸳鸯歌合战》吗？
对啊，他明年
就要拜拜，卒業おめでとう
ござい
ます。
那可能 Top Star 跟一般的员工不一样 ，Top Star 的话可能已经很久以前决定。
对
啊。
还有几个作品，
原来是这样，要让大家再疯狂一次这样子。对，那
Yuki 桑在当时选择退团以后，最想要从事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下一个梦想。可以说真的找不到离开宝冢后的新的目标。对，因为那个宝冢是我的最大的梦想嘛，29岁离开的时候已经成真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下一个是要做什么。那虽然我演过一个一般的综艺节目啊，或是其他的舞台剧，但什么都抵不过宝冢的那个刺激。
什么样都就是可能那个歌舞剧的再怎么样精彩都没有在宝冢生活的那个过程，然后在那么大的剧场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的那样子的盛况之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呢我才来台湾
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日本一直找新的目标也找不到， 所以干脆的把所有的环境改变，可能我找到新的目标。
哦，就是把自己再换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重新开始。
是的。
那为什么是选台湾呢？
啊，那个时候我加入一个小小的经纪公司，那有一天那个老板突然跟许瑜的那个演员说要开始学中文。那个时候我只有知道谢谢跟你好而已。哈，学中文是什么意思？但我虽然不知道那个真正的意思，但我先开始学中文。那后来虽然我离开那个经纪公司，但学中文是让我感到很有兴趣，很有趣。
不会觉得很难吗？中文
很难，但
日本人なら就都
因为有汉字的关系，可能我们比较好。
台湾人也是，漢字のため日本日本にあの語するとき、然后漢字の意味がわかります。
学中文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中文很好笑、很有趣之类的？
哪一个中文很好笑？
或是你学的时候觉得哇特别难学？
我个人觉得日文比中文难，因为日文一定要读空气嘛，不能直接说很多事情。但中文可以啊，可以直接说，
对，
直接描述。
而且就是日文的傾向就是很复杂，
对对对，
真的很复杂。
很多那个台湾人学日本的台湾人问我，私が行く、私は行くの差別是什么？那这些很小很小的差别有很多
意思。
对，但中文没有这个。
对，而且中文的话可以语气直接感受，但是日文的话要在感受到语气之前就先理解到，不能这样讲。
在为什么就是选择落脚台湾嘛，刚刚 Yuki 桑有说就是因为他想要抛开在日本的那个可能已经无法再跨越过去的经验，还有他保总带给他的震撼这样子，然后选择在台湾落脚，然后在台湾生活。想问一下，在生活在台湾的将近的这四年当中，您最喜欢台湾的哪一个部分呢？
有很多耶。我喜欢台湾人的个性很友善，有人情味啊，对日本人很好
啊，我也这么觉得
很温柔，
大家都很亲切，
对，很亲切，
很温柔
啊。因为我这一阵子去了大阪待了很久，我也觉得大阪人蛮热情的。
我觉得大阪人很像台湾人的个性。
我也觉得，我也常常去大阪觉得我台湾好像是台湾人的，
很像
一样的热情。
因为我今年年初去了东京，也待了两个多礼拜，然后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然后大家上班的时候都穿得黑压压的，就是大家都是一整身黑，然后跟大阪的那种可能大阪人穿着就除了一般的サラリーマン，他们可能外面的四子可能是 ROE， 然后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颜色，就不一定都是黑色这样，就会看起来比较活泼一点。所以来台湾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对吗？
对，超热情的。
那会不会有一点点不习惯，就是又扣合到刚刚您说您在保种养成那种比较小心翼翼的习惯这样子？
台湾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可以问别人薪资啊，
啊，不行，
他们很爱问。我昨天有看到你薪资状态是有发，
我也不问，
他们会想说，就是不知道哦，老人就会觉得说问一下是要跟你开启话题，想要跟你聊天，但不知道聊什么，只能先从这个去聊。
他们会，台湾人应该是挨杀字的时候，除了问对方的名字，也会。不太会问年龄，但是会去问对方做什么工作，然后你说了之后他又问你说那所以薪资多少。
对，
因为台湾人会觉得问明对方的年龄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问年龄是在认识对方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
礼貌。
对，礼貌，因为你可能今天遇到他是可能比你大的人，那你就是必须得跟他说敬语这样子。 那 这一点就是台湾跟日本不太一样的地方。虽然现在年轻人好像也不太爱被问星，
我知道年轻人不太会，
对，就是老年人很喜欢
数字啦，喜欢数字，
对
对、就是，但对他们，我也知道，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算知道我的星座，也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但还是一个话题嘛。
对，就是如果真的不想讲的话，还是说不方便透露，这样就可以了。
但我每次真实的回答，
真的吗？太老实了，太老实了。
他会不会偷偷把那个？按表的那个跳表的价格再往上调五块，
好像赚很多，那就调五块这样子。
原本可能是90块，然后就什么下一次就变120块这样子，蛮特殊的一个分享的。对，那最后面就是想问您，就是在来到台湾之后，会想要继续从事像之前的歌舞相关的工作吗？那有没有考虑过在台湾有教跳舞然后歌唱之类的工作，然后去协助或者是培养我们台湾的学子们，然后在未来有机会加入宝冢歌剧团。
也可以耶。那个现在呢，我已经对歌剧自己演歌剧，舞台剧的工作已经满足了，所以现目前没有考虑还继续舞台剧的工作。但已经在台湾开始教跳舞。
然后刚刚有聊天聊到那个新竹的，
新竹高中，
对对，有时候去学校或是个人也有那个
舞蹈班，
所以未来我打算招待像我这样的前宝冢演员来台湾举办 workshop。
好崇大的梦想，
对，
一定就是在经过宝冢那样子的刺激之后，然后来到台湾，然后也想要在这个地方，然后在经同样就是在重现那个辉煌的时代嘛，自己在台湾在就是更加去推广这个文化这样子，然后让更多的台湾人可以了解到我们宝冢歌剧团，然后去了解到这个很特别的日本的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那其实像现在的话，台湾微秀影城会直接去跟日本的宝冢歌剧团去买版权，然后会直接就是台湾的观众可以在台湾的电影院里面直接看日本当就是现场直播的，对，宝冢的演出这样子。那像是如果有台湾今天听完我们的分享之后的听众们对于我们宝冢歌剧团有兴趣，那也可以就是去搜寻看看这个相关的线索，然后就是让你可以在可能没有时间飞到日本观剧，或者是我真的买不到宝冢歌剧团的票，真的买不到，那我可以在台湾去看过一次宝冢歌剧团那种很精彩的演出，然后当你真的有机会抢到了宝冢的票之后，也买到了去日本的机票之后，那你再去看，你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
因为荧幕跟本人还是不一样的那个冲击。
对，我只能说这一次去宝冢大剧场里面看剧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经验这样子。虽然大家好像我自己是买到 B 席，确实就是那时候在抢的时候好像就以不知道零点几秒之差抢输了其他国家的人，就没有买到比较前面的可能 A 席或者是 S 席这样子，就只能坐在比较后面的 B 席，但是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有生徒们的动作。那如果大家就是没有抢到特等席的话，也可以在宝冢歌剧团里面去使用望远镜租借服务，就是一次500块日元的这个
很详细，
对，这也是我的个人经验，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非常谢谢Nakahara Yuki san 来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 Mayu san。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到此结束，那谢谢大家。
好，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 那在经过这两次的访谈之后，相信大家有透过中原有贵小姐跟我们分享她从第一次去宝冢歌剧团看剧，然后到她后来也考入了宝冢音乐学校嘛，然后之后也长达她十年的演出经验，可以让大家就是更了解这个百年歌剧团的一些历史，对不对？
嗯，然后刚好也可以从他这个日本人的口中听到一些跟台湾的交流上产生了一些文化差异，或者是他很喜欢的地方。
那中原有贵小姐也分享，她之后会继续留在台湾，然后去开始她的一些新的挑战。那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去追踪之后中原有贵小姐会在台湾有什么样的
发展，
那就请大家就是持续的去关注他的 Instagram 或者是他的推特，也可以透过他的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然后去了解到一些更多的台日文化方面的一些差异。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今天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我们是霓虹一级棒，我是主持人 Pola，
我是主持人 Yatola，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